弟兄姊妹，在我们读主话语以前，我们在主面前先有一点祷告。主啊，是你的荣美，是你的宝贵，今天早晨吸引你的众儿女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向你俯伏敬拜，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赞美都献给你。主啊，你为我们这些本来与神无份无关，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目的的人，主啊，你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每次来到你十字架的底下，我们举目仰望，我们心中思想你为什么为我受苦害，你的爱就再一次充满在我的心中。主啊，愿今天早晨这个爱也充满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充满每一个到你跟前来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来朝见你，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主啊，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你向我们说话，接受你来教导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真像做诗歌的人他的心愿，他愿意更多像你，更多在他日常肉身的生活中，在灵里来跟随你，来学习你的样式，好叫主你自己的形象刻画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成为我们里面的性格，成为我们外面的生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荣耀颂赞都归给爱我们的主和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能够因着疫情的关系，我们能够一个月有一次在线上见面。我虽然没有办法肉身和在纽约的弟兄姊妹常常见面，但是每次想到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聚会中一同来分享主自己的丰富，我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和感谢。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一个题目，是从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出来的。我把它取作学属灵的功课。我们先来读一点主的话语，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再请读几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3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第37到39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再读41、42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我们最后再读一节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0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好，我们早上读经啊，就暂时读这么多啊。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虽然我不是一个很爱主，也不是一个对主很认真的人，但是那个时候参加教会的聚会，还有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和在校园中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一同聚会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们中间呢，有一个非常普遍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见的各种的事情，不论是环境好或者环境不好，不论是叫我高兴快乐或者叫我难受，叫我感觉到受压啊，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受的教导啊，普遍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一个名称，叫做我要把环境中给我的影响变成一个属灵的功课，让我呢在主面前呢学属灵的功课啊。我感觉呢这些年日啊，因为科技的发达，知识的爆炸，还有各种的学说理论，还有各种的娱乐的这些这些环境和媒体，使得很多过去在神儿女们中间我们所熟悉，大家也有很多人很认真的一些属灵的事情呢，慢慢的淡忘了，慢慢的失去了。所以这些日子啊，我们在思想要预备自己啊，进主的国，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回来啊。主就带我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呢，学属灵的功课。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在他没有把救恩显明在我们身上之前，神早就拣选了我们。这是保罗彼得、约翰在他们的书信里面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甚至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说，神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和我。在旧约时代， 我们看见了神对先知耶利米说，你还未出母腹，我就认识你，而且照着你的名字，我就呼召了你。我们看见神拣选，神就呼召，因为神不仅是有意念的神，不仅是有目的的神，并且神照着他的意念，照着他的目的，在往前行动，在你我的人生中间做工的神。啊，那么在彼得后书，彼得就提到这件事情。啊，他一想到将要面临啊全世界全人类那要来的我们主基督耶稣永远的国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感觉，回到他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光景。他说呢，神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事情，而且所有我们在地上人生，不论是个人或者环境带给我们各样的需要和考验的一切的预备，一切的供应，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他说呢，神用他的神的能力，哇，那个是不得了的能力啊！保罗讲到神的能力的时候，他说这个福音本是神的能力，能够救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这还不仅仅是救，这一个能力呢，能够带我们进入神旨意中那荣耀的目的。啊，他说这一个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啊，弟兄姊妹，生命是里面的，前进是外面活出来的，这一切需要的神都已经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得着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来到主耶稣十字架为我舍命流血的底下。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举目仰望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弟兄姊妹，你看见的是什么呢？有的人看见主为我们受苦，他就受感动；有的人在主的苦难中看见了主的安息，看见了主的荣耀。啊，弟兄姊妹，我们在那个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景的里面，我们看见了主的生命，我们看见了主的荣耀，我们看见了主的美德。我们读四福音书，我们有一个感觉哈，当主耶稣越靠近他的十字架的时候，那些有权柄定他罪的，像罗马的那个巡抚比拉多，就非常的稀奇。主耶稣啊，不像一般的人，他比拉多呢问他话，主耶稣一句都不回答，但是呢问他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就很恳切的，而且很确定的告诉他，你说的是啊。因为呢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就很真实的回答他，而且主说他来做什么。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过去读圣经的人，跟随主的人，他们看见了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幕表现出来的人性，是一个所有世人没有的。啊，所以先知以赛亚讲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处，好像羊被放在剪羊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啊，弟兄姊妹们，你我是不是在我们信主的年日中呢，曾经这样的看见主的荣耀，看见主的美德呢？啊，我自己读彼得后书啊，我就回想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啊，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还不满二十岁， 我参加青年人的一个夏令特会，在那个特会中啊，主安排一个情形，在我里面怜悯我，让我有一个想要去认识主的感觉，想要去依靠主的感觉。但是我里面呢是空空洞洞的，我里面呢是很枯干的啊！我跟主说，主，我没有办法，如果你不向我施恩，你要我去抓住你，我是抓不牢的，我需要你怜悯。没有想到呢，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到主面前去等候祷告的时候，主让我看见他为我钉十字架。在钉十字架的基督的里面，主好像向我们开启他的生命的荣耀，他生命里面的美德，这个哈是神赐给我们的，在救恩里面赐给我们的。那神这样子赐，这样的启示，这样的开启给我们，是为什么呢？有一个目的，神要把他自己的性情，借着我们在地上人生的遭遇和经历，啊，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所遇见的事物，弟兄姊妹，把他的性情赐给我们。以往有弟兄姊妹们讲到，把他组织在你我的身上，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对这句话都非常熟悉，我们知道常常听弟兄们在讲台上讲到，那个形象是指着耶稣基督做人活出来，叫神完全满足喜悦的那个基督的性格啊，弟兄姊妹，神救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我们在他自己的性情上面有份，让我们呢能够因着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主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啊。有的人呢信主觉得我得救就好了啊，我得救了，我有上天堂的把握了，好像人买了这个人寿保险就可以放纵自己去吃去喝去玩了啊，弟兄姊妹，这样子其实是自己受的亏损非常大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听弟兄姊妹教导我们说啊，你不要做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啊丰丰富富进神的国的人啊。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怎么用他的人生呢？把他所有的精神力量，把他所有的爱慕都放在主之外的事情上面，或者 90% 放在那些事情上面。但是呢，对主啊，只要我的良心过得去，我交差了事就算了。弟兄姊妹，那是最大的愚昧，也是最大的亏损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读彼得后书，我们知道彼得写彼得后书啊，有人告诉我们是他寻道之前主给他这个负担，因为他看见他要去见他荣耀的大君王啊，他也知道他的主有一天要回到地上来，而且快快的要回来，要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那么每一个在地上属他的儿女，今天我们若是不看见这个国度的荣耀，不看见神的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可能呢就错失了我们今生可以预备自己丰丰富富进神的国的那个机会。在彼得后书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见了神拣选呼召拯救我们那荣耀的目的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地上呢就产生一个爱慕，产生一个殷勤，我们要学属灵的功课啊。我首先要谈一谈呢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和警告，如果我们呢 不知道神救我们的目的，神在我们人生中给我们的机会和祝福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不学属灵的功课，那么我们呢，就没有办法脱离逃避今天这个世界中从情欲来的败坏。好，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呢，有一些做父母亲的，有一些做教育工作的，特别在神的家中为着神的下一代，心里面有负担，有爱心的人呢，他们常常感叹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呢，用各种的设备装置，还有各种的巧妙的这些安排呢，抓住不光是年轻人，不光是小孩子，连老人也一样，天天呢，就是，拿着手机或者拿着平板电脑，我们呢，天天看各式各样的环游世界，每一个人呢，照着自己喜好的去读，我有一次呢，服侍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告诉我，她的女儿是个医生，女儿女婿都是医生，他们都很忙，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三个孩子交给这个外婆，交给这个老外婆来照顾，这个老外婆就循循劝诱，希望这孩子呢好好的，好好的读书。但是他这个第二个外孙呢，从小他非常聪明，非常的这个伶俐，但是呢，他就是不喜欢读书，他天天呢不是在手机上，就是在电脑上面呢玩游戏。这个老姊妹跟我讲，他的女儿不信主，他女儿的一家都不信主，他为他们祷告。他说我的女儿啊，有一次跟我讲，他说啊，这些设计这些电脑游戏的人啊，都应该被抓起来被枪毙。他讲这句话，他讲的叫我心里面觉得很好笑。你看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游戏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啊，训练一个人的眼睛跟手，还有脑筋的这个彼此的协调，动作很快。有人告诉我们说，以后的所有的工作啊，都是人工智慧啊，所以呢，你要控制那个人工智慧，你的手跟眼睛要很快的。以后打仗呢，不用飞行员自己去驾飞机了，只要那个会玩飞机游戏的那个人呢，在坐在那个控制室里面，他就可以他就可以指导这个无人飞机出去打仗。很多的理由，但是这些把人的生命消耗掉，把人的人性把它遮蔽了，今天很多的事情，我讲一个很小的事情。有一年的这个母亲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属主的儿女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过母亲节，我们做儿女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天天都是母亲节，我们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对不对？但是世人有一个母亲节，所以那一天呢，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因为我的儿女都不在身边，他们跟我讲好了，你要代表我这个做爸爸的，要代表这个我的儿女啊，请我的姊妹出去吃饭，所以那一天我就请我姊妹一起去一个餐厅吃饭，我们坐下来点了菜，看见我旁边的座位上面坐一个美国太太，这个美国太太很孤单，坐在那里啊，拿着菜单看了又看，翻来翻去。哎，这个后来就来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来了，这妈妈脸上马上就亮起来了，好高兴啊！那这个年轻人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儿子，叫他说。妈妈好，母亲节快乐。 母亲就让出位置，让儿子坐他对面。啊，这儿子一坐下来，就把手机打开，就低着头看他的手机，跟妈妈没有说过第二句话。这妈妈就很没落，又在那里看菜单呢，问儿子说：“你喜不喜欢吃这个？我给你点这个。”啊，这儿子说：“随你，什么都好。”过了不久呢，又来了一个更年轻的，啊，他也叫妈妈好，母亲节快乐。他坐下来坐他哥哥旁边呢，一样的事情，一坐下来就打开手机，低着头。啊，那一餐饭，我坐在那跟我姊妹两个哈，我看了，我跟我姊妹说，我们快点吃完回家吧，我不要看见这一幕情景。那个妈妈从整个一个晚餐，就是她的儿子跟她打个招呼，到她走的时候说一个再见，没有说过第三句话。这个世界所有的欲望是败坏人的，是消耗人的生命，叫人贫穷的，叫人离开神造我们的本性，那个人类人里面该有的光景。我很感谢主，今天在各地有许许多多奉主的名的聚会，我们仍然持守这些，我们仍然在主的话语里面跟主说，主，我们愿意向你。啊，这是我们知道学属灵功课第一个，我们要逃避，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中从情欲来的败坏。啊，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的欲望，有些欲望呢也不见得是不道德的，但是你极度的去纵容那个欲望的时候，一定产生败坏。啊，那么彼得还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学属灵的功课，忘记了神拯救我们，要带我们达到那荣耀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啊，就会贫穷，没有果子。啊，在第八节里面呢，彼得告诉我们说，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啊，这个闲懒啊，这是我们中文的领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妇女或者一棵树啊，它不结果子，一个妇女啊，或者一对夫妻不孕啊，没有办法生育下一代。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学属灵的功课，啊，我们在生命上面就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啊，我们在侍奉上面就没有办法带出属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把圣经的道理变成知识啊，像神学院一样教给那些学生，但是那个知识不会产生生命啊，反而是生命产生出对主的认识，那个认识变成话语的时候，那就是神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不学属灵的功课，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个人结不出属灵的果子。在教会，我们看见，我们就失去了教会的下一代。下一代呢，就变成二手的基督徒，变成宗教徒，变成基督教。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自己从年轻到现在我看见的情形。啊，那么彼得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学属灵的功课，我们很可能会变成这样。那么我们要讲一点正面的。啊，如果我们开始学属灵的功课，啊，我们就从自己日常的读经生活、祷告生活、教会聚会的生活，我们在家庭的生活，我们在社会工作上面，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我们开始经历主，我们开始认识主，啊，我们的生命开始成长。用保罗的话来讲，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而且变化。啊，主的话语现在呢，改变了我以前对世界的看法，主的话语改变了我自己生活的习惯，啊，主的话语改变了我现在做人的方式， 啊，弟兄姊妹，这些是学属灵功课产生的结果。那么他达到什么地步呢？用彼得的话来讲，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我们呢，能够把神的生命，他的性情，借着我肉身的生活，我经历他，我与他同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他活出来。啊，所以彼得说啊，这样子我们进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仅仅得救，我们成为一个丰丰富富的人。这个就是神的应许，这就是神救恩的目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神救我们的目的，而且我们要肯殷勤的学习属灵的功课。要不然的话啊，我们基督徒啊，不常常彼此提醒，不常常用主的话语我们彼此劝勉，我们很可能落进一种光景，彼得说到，就是我们变成瞎眼，变成近视，变成健忘。如果我们瞎眼、近视和健忘，那么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呢，他说我们就很容易啊跌倒，我们很容易冷淡，我们很容易退后。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彼得在他要离开世界以前，他想到他在主面前所蒙的恩，所受的教导，他来劝勉我们。那么我们要稍微提一点啊，什么叫做学属灵的功课？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啊，我们看见有几个主的门徒蒙召的情形。啊，那么我先呢读这个啊腓力的蒙召，主耶稣见到了腓力啊，就直接跟他说：“你来跟从我。”啊，腓力那一天就起来了，跟从了耶稣。那么我们看见呢，另外两个门徒，一个就是约翰，还有一个就是彼得的弟弟西门，不是西门，安德烈，他们原来是做施洗约翰的门徒的。那么有一天呢，他们跟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呢，要给人施浸的时候，主耶稣远远的从那边走过，约翰呢就大声的这个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啊，没想到他这两个门徒啊，在那后面呢，听见老师这么喊，就照着他所指的方向，看见了主耶稣的行走。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他们里面呢，一定有神的灵的感动。这个我老师指的这神的羔羊，是不是普通的人？他们立刻就转学了，就跟约翰说：“老师，我们要去跟从羔羊了，是你介绍的。”所以约翰呢，也只好让他们走了。啊，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很爱财呀。啊，教会有年轻人呢，肯学服侍，很认真的追求主，哎呀，我们就巴不得把他留在我们聚会，对不对？啊，我们到别人聚会看到那个，就说你要不要搬到我们这里来？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好好服侍。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很多弟兄们，爱主的弟兄们之间有难处，就是你把我的学生拉去做你的学生了。啊，以前还讲得更白一点，你偷了我的羊。那我也要牵你一条牛。哈，弟兄姊妹，约翰没有这样，约翰非常的安息，他让他的门徒去，因为他知道神真正要得着的不是跟从人的人，而是要跟从耶稣基督，跟从羔羊的人。这个叫做学属灵的功课。那一天，约翰和安德烈他们到了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很直接地问他们：“你们要什么？” 他们问主说，主啊，你在哪里住？主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他们看到了，他们那一天开始就与主耶稣同住。弟兄姊妹，学属灵的功课，要找到谁做我们的老师。我常常想，如果今天呢，保罗还活在世界上，可能很多人都想到保罗门下去做门徒。如果尼托森弟兄还在世，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想到尼托森弟兄的聚会啊，他服侍的聚会，我要好好去学一学。但是今天你我可以找到更好的老师，我们可以跟从羔羊，做主耶稣的学生啊。所以当约翰呢见到了主，跟主同住以后，他第二天就回家去找他的哥哥，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西门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仰望神的国度的人，是一个盼望弥赛亚来的人。他就跟他哥哥讲，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我见到了，你来看看好不好。彼得立刻就去了。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很果决的人，可以讲很冲动的人，他就立刻去了。没有想到他到了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上下的打量他，主耶稣就看着彼得，那个看呢，在希腊文里面是从上看到脚，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从外看到里，从里看到外。主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穿上肉身了，但是他认识彼得，他就立刻说，西门巴约拿，从今以后呢，你的名字要叫做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就是小石头的意思，从那一天开始，彼得就被主耶稣吸引，他就成为一个学属灵功课的。所以在彼得后书啊，他讲到，我们既然知道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了，那么我们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就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就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就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啊，有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弟兄姊妹，你看彼得成为一个愿意从主耶稣身上学这些功课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什么叫做学属灵的功课呢？第一个，你我呢要学习做主耶稣的学徒，做他的门徒，我们要跟从主，我们学习与他同住。我有一次到纽约长岛去服侍，那一天呢，有一位弟兄来接我，因为从机场呢，我是从纽泽西的 Newark 机场去他们那里，所以中间开车要开蛮长的时间，因为交通很拥挤。那我在路上呢，就跟他多一点交通。以前我在聚会中认识这个弟兄，跟他不熟，偶尔有时候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坐一桌啊，谈的就是普通不深。但是那一天在车上呢，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你什么时候信主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主怎么得着你的？他就开始跟我讲他人生的故事。他是福清人啊，福清的人呢，很多到海外了。他说他在196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中国有所谓的自然的饥荒，他们家乡实在是很苦。他有人呢告诉他说，你可以到广州，从广州呢从那边呢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游泳到香港去。 他那时候才13岁，他后来呢真的就到了香港。那一段他怎么去的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从海里面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他说也不会讲广东话。啊，举目无亲呢，他需要活下去，他又没有技能，又是个小孩子。啊，他就在街上好几天呢，就在街上找一点东西。什么人家丢掉剩下的食物吃了，然后他想找一个地方能够栖身。后来他看见呢有一个做西装的店啊，他就去问了，你们收不收学徒？后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西装裁缝铺啊，那个师傅啊，看到这个小朋友就很有爱心，说我愿意收你做学徒。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住在他的师父的家里面，他的家就是西装店的后面啊，一个桶铺，还有好几个小朋友跟他差不多，后来都成为他的师兄弟。他告诉我啊，他说一日为我的老师，我到今天还感谢他，他像我的爸爸一样啊。他就讲了啊，我因为我那一天问他，我说弟兄你退休了没有，他说我现在退休了。他说我是科班出身的，我就问他什么叫做科班出身，因为这个话呢在中文里面我们从小都熟悉，但是什么叫做科班出身，我以前认识就是啊，我是正正规规受过训练受过教导的。那一天他讲这个科班，他就是做过学徒，他说我学了三年。我问他那你怎么学，他说第一个学就是我的师父告诉我，你看我怎么把这个店安排的干净，看我平时有客人来我怎么跟他们说话。所以他说我几乎是头一年就是扫地，还有吃饭前呢去帮师母去做饭去洗菜啊，然后去摆，每天早上把店里面所有地方都擦得干干净净。他说学了一年，第二年开始摸布料，认识他要用的这些材料，到了第二年的下半年才开始拿那个钉扣子的针。他说三年啊，我走路就有一点像我的师父了，跟别人说话那个态度有一点像我的师父。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做门徒，那个叫做科班。他说后来那个手艺啊，都是我出师了以后，我还住在我的师父家里面，那时候呢我就照着他教我的剪裁这些样式。他说我的师兄师弟啊，很多人在纽约都开大工厂了。为什么？他们从最小的事情到最顾客的要求，他们每一样都学过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科班。现在的学校教育啊，是把知识给别人，但不重视这个人的人品，不重视这个人的美德啊，只重视他的成绩好不好，是不是啊会发明会想点子啊。弟兄姊妹，在属灵学功课上面不是这样。属灵学功课第一个你要看见你是跟谁学的啊。所以保罗在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劝勉提摩太，他说你要记得你从小是跟谁学的，而且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预备主的回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我们不要光做事情，不要光去讲道理。弟兄姊妹，我们要教弟兄姊妹看见羔羊，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跟随羔羊啊。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还没有跟随他以前，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主就从里到外认识了你和我， 就像主那一天第一次遇见彼得，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他认识了彼得，所以主愿意接纳他，主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说你是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彼得，西门，但是从今以后，我给你一个新名字，叫做彼得。啊，彼得在他一生呢，我想那一个经历啊，他一直忘不掉，他要跟随基督。所以有人讲，彼得寻道的时候啊，本来他都已经得着了消息啊，罗马皇帝要抓他，要处死他，因为他是有名望的基督徒。啊，彼得呢那时候就离开了罗马，啊，走到安全的地方，在他到了安全地方，他晚上要休息的时候，他亲近主祷告，主给他一个带领，他说我不能这样逃离开，我必须要和主托给我的弟兄姊妹羊群一起受苦，所以他就再回到罗马去，他一到罗马就被捕以后立刻就判罪啊，要把他钉十字架，当他们要把他挂起来的时候，他有一个请求，他说我的主是被钉十字架头朝上挂起来的啊，我是他的门徒，我是他的学生，我不配像他那样去见我的父神，请你们把我倒着钉。这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听见的，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听啊，做孩子的心很单纯，我们非常受感动。弟兄姊妹，他真是一个被羔羊吸引的人，他真是一个跟随羔羊学羔羊的人啊，他觉得他不配，他学得不好，因为他还跑掉了然后才回来，但是他最后呢向着主忠心，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保罗讲到学功课啊，在以弗所书他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和行为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讲，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我们学功课啊，不是要学我佩服的弟兄，那些都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啊。但是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单单的看主耶稣，我们要好好的学基督的样式。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学基督是从里面开始的，从心思意念里面，把我以前那个旧人的心思脱掉，然后我穿上新人。那么彼得怎么讲学基督呢？怎么样跟随羔羊？他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我们先要有一个态度，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在第五节他讲，我们既有了这样极宝贵的应许啊，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到了第十节他说，我们应当呢更加的殷勤。所以今天啊，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就讲这个殷勤这个事情啊。这个殷勤啊，不仅仅是外面的勤劳而已，而是里面被主吸引。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说，哦，我要像你。我们看见这个弟兄啊，被主耶稣的美德吸引了，所以他变成一个殷勤的人。啊，他碰见各种事情的时候，他看见是一个机会，他可以学基督。啊，今天很多人呢，在外面工作上面是一个殷勤的人，所以他的同事、他的老板都称赞他。有的学生呢，在学业上面是殷勤的人，这个都是很好啊。啊，有很多人呢，在教会的侍奉、外面的工作上很殷勤，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更好的，是我们里面被主耶稣吸引，借着我们外面的侍奉显出我们里面的殷勤，就是我要像主啊，我要像主，里面呢渴慕要与主交通，渴慕要在每一件事物中看见主自己，他是怎样 来说话，怎样做事情。那么这种的殷勤啊，里面被主吸引啊，我们对主就开始产生出一个认真的态度。啊，我们讲的，所以彼得讲到要分外的殷勤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全方位的殷勤啊，不能只在某一面殷勤，另外一面呢就马虎马虎没有关系啊，我们呢是要认真的。你知道，当一个人殷勤对主认真呢，主就对他认真，你就会遇见主，你就会听见主。啊，我最近呢服侍主给我很多的鼓舞和激励，是什么呢？我听见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做见证，主向他们说话。他说啊，在那件事情上面，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主的圣经上面的话语出现在我里面，我拿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就从我的环境中得释放，从我自己原来的这个情绪里面得着解脱。和弟兄姊妹，这个是对主认真。啊，那么认真的人呢，还要啊，我们在每一件事物中，我们要有心。啊，这个有心呢，跟没有心啊，从结果就看得出来。啊，比如说我们来参加聚会，有的人呢是有心来参加聚会的。啊，如果那一天主讲撒种的比喻，他就听懂了，我的心就是那个土地，所以我要预备我的心。啊，有的人呢听完了就说，别人问他说今天讲什么，哦，今天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种，怎么撒种，怎么去种水果树，或者去种田。啊，弟兄姊妹，同样的聚会，同样的信息，但是有心的人得着的是主自己，没有心的人得着的是知识，是论断，是各种的看法。啊，弟兄姊妹，这个啊，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就尝过这个点。我聚了很多年会，什么都没有得着，但是我看我周围弟兄姊妹，他们都改变了，他们真的爱主了。好，我那时候就很着急，我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主给我看见一件事情，因为我被我自己的个性，被我的观念捆绑。我去聚会的时候，我对主的心不够。所以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青年特会，这是我侍奉主以后。啊，最后有一个问题解答，那年轻人问一个问题啊，说我要考这个，他们在香港，我们要考会考了，那么我会考科目很多，我准备时间不够，说我能不能呢把聚会减少几个？啊，你知道那个回答的弟兄怎么说啊？那回答弟兄说，你就是啊，减少了聚会，你也未必准备得好啊。如果你有心来聚会啊，你回家读书啊，一定比你自己花很多时间去下苦功还要有果效。是心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殷勤啊。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应该停在这里啊。我们有心呢，还要留心。留心呢，就是我要抓住机会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基督的机会。最后呢，还要细心，细心就是不要大而化之的。我抓住了机会，但是我只学到一点点，我要把它学透，我要把它学准啊，弟兄姊妹，这是彼得在他的一生中间我们看见啊。我想我今天早上呢，啊，就简单的和弟兄姊妹提一个点啊，啊，我的目的啊，主给我的负担，盼望呢和弟兄姊妹彼此勉励，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抓住机会，不论我们在主里面有多少年日，仍然有我们不认识主的地方，我们要跟随他，认真的学。若是我们很年轻，刚刚蒙恩得救，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做门徒的心，我们跟主说，主，我要与你同住，愿你教导我。 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当日怎样呼召门徒起来跟从你，求你今天也向我们的心说话，用你的荣美，用你的荣耀和美德，主啊，来吸引我们，好叫我们做一个跟从你的人，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做一个跟从羔羊、学基督的人，我们把自己、把你的话语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